圣经是连在一起，是绑在一起的。如果我们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一定是一直为我们而生，政权要在他的肩膀上。然后下面说，大卫的宝座要直到永远。所以是谁来叫大卫的宝座稳定住？是谁把教会的大卫的宝座一直带到永远的？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。所以他一面做人类的救主，但另一面呢，他答应过大卫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说是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是他稳住了大卫的王室，也稳住了大卫的。那有了这个以后，我们等一等就知道，当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，那个场景是什么场景，背景是什么背景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不会忽然间冒出一件事情来。没有，你看见吗？神的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，还是连贯的。所以表面上你看见现在是大卫的宝座开始动摇了，明白吗？特别到了西底家的时候，最后根本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到现在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主要回来？为什么相信主要回来？因为回来一面是为着我们而回来的，但另一面他曾经答应过亚伯拉罕，他曾经答应过大卫，他的话一定要算话的。所以那些解释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将来的千禧年把它凌然解释，不可能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问，我们把神的信誉放在哪里？神的诚信放在哪里？神说到就要做到，神说有就有，神从来是不后悔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，既然神说我是永远的爱你，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神爱不爱以色列人？你看见不是今天的，今天也许他们还没有悔改，今天也许还在神的管教神底下，那么等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稀奇得很。人以色列虽然背叛神，神说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神和亚伯拉罕签约的时候，同样的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个时候签约是把一个寄生都撇成两半，牛啊羊也好，寄生撇成两半，那中间就开了一条路来了。所以两个人呢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只要从这条路经过，那么两个人都算是签字了，这个约呢就绑住他们同时两个人。但是很稀奇的，等到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睡着了，所以亚伯拉罕没有经过那条路，没有，反而是神的火把经过了那条路。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约。亚伯拉罕约不光是什么呢？不光是永远的约，而且是片面的约。神签字了，亚伯拉罕没有签字。感谢主，今天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。如果根据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属灵的光景，神老早如果两个都签约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就像旧约一样，旧约是两边都签了约的，所以到时候如果他拜金牛犊，神可以把他一举就签灭的。为什么？是你签了约的，是你签了约，你绑住了，我也绑住了。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今天蒙福，他们如果遵守神的旨意，神非要祝福他们不可，因为根据那个约，神一定要祝福他们。神说我今天情绪不好，不行，你情绪不好也不行，因为你签了约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以色列人可以抓得住神，神他谦卑他自己，让人能够抓住他，所以他就签了约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等到神要毁灭以色列人以前，摩西就提醒他，你不是答应过亚伯拉罕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完全把他歼灭了，那么你将来你怎么把那块地给他们？ 而且现在在旷野，还没有到迦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对待以色列人今天是在旧约跟亚伯拉罕的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，这就是我们读以色列历史是这么读的。好了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你看见说神是守约的神，所以不管今天以色列光景如何，最后你看见吗？神有办法。所以同样的，神如果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凭着我们的光景，那一会儿我们光景不好，好像我们就到了地狱；那光景好，我们就上天堂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天堂地狱一天跑了不知道多少趟，这是当然，我们不可能下地狱，对不对？只要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的。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就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。所以如果凭着我们的话，我要问大家，如果我们这样的目的，我们这样的情绪化的话，我要问，什么时候神才能够得着他所要完在我们身上要完成，什么时候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所以你看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不是根据雅各多么像虫，但是感谢主，虽然他像毛毛虫一样，神可以把它变成一只蝴蝶。所以亚伯拉罕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雅各的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些约神都要兑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不只是以色列有救了，我们也有救了。所以这是一张很重要的图画。你看这张图，在北国有宝座，那是政治性的，那不是大卫的宝座。只要讲到大卫的宝座，它一定是根据基督的宝座。所以等到大卫的宝座到永远的时候，你看见只要基督降世为人，他不止第一次来，他第二次来，尤其是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到今天他们为什么两次呢？因为上一次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是他们弃绝的，这他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还是公义的神，所以忍耐再忍耐，忍耐再忍耐。所以不要忘记的，如果他们没有说钉他十字架，没有这件事，不要等这么久。现在呢，他们的荣耀是一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讲到大卫的宝座是将来的，大卫的荣耀也是将来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千禧年是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？是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你讲到这个道成，你讲到道成肉身，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不能光从第七章读起。你发现经过第八章，然后最后你看见到了第九章，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不光降生了，他的名字叫奇妙，他是永在的父，他也是和平的君，那政权果然担当在他身上，在他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。所以你讲到道成肉身的荣耀是要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九章。所以大家来看这一幅画，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南国是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，只有一个宝座，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大家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，你就知道那里有十四个王，但是就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呢是大卫的宝座。那北国不知道有多少个王，但是不要忘记一共有九个朝代，他们的宝座只是宝座而已，他们的宝座只是政治性的宝座。所以讲到属灵的时候，特别是以西，特别是历代之上下，你看那个解释就是属灵的解释。那么马太福音也这样，马太福音因为讲的基督的家谱是讲的与基督有关系的，虽然北国也有宝座，但是完全政治性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但是大卫的宝座你看一直要引进大卫，要引进我们的主。所以犹大的支派不要忘记出了两个王，一个是大卫，还有一个是比大卫更大的，就是我们。所以我想当你看见这个谱系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得出来 所以这是南国跟北国不同的地方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们要记得。然后呢，就到了乌西亚，乌西亚做王的时候，那乌西亚呢，可以说是南国里面，他我如果没有记错，他一做王就做了52年，很久很久。那么一个王如果是好王，那么做久很好；如果坏王做久就不好了。那这个王呢又好，他又做得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赛亚恐怕最佩服的一个王就是乌西亚。他只要看见乌西亚坐在王位上，那就有救。所以可以说，乌西亚年间呢，可以说是南国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歌舞升平的时候。那不光有强大的武功，而且农事也好，农事反正今天的话就是经济非常的好。所以无论是经济，无论是各方面，你看见吗？都叫大家满意的。那不光这样，那个时候呢，如果在北国的话，跟乌西亚王的同时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。那耶罗波安二世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就是约拿那个时候，根据约拿的预言呢，他要收复一些的领土。那些领土呢，就是当时他们失落的。那么回到什么时候呢？就回到这个所罗门的那个时候的版图。所以想想看，南国有一个乌西亚，北国有一个耶罗波安二世，那个可以说是整个南国也好，北国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，那可以说是最昌盛的时候。不光是武功强大，而且经济也是农事啊各方面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人都向前看，慢慢的就开始腐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何西阿，就兴起阿摩斯，他们有话要说。那阿摩斯说话的时候，何西阿说话的时候，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。那么乌西亚也是一样，乌西亚呢，我们说一面是武功没有话说的，各方面你看见都有很大的建树，所以难得有一个王像乌西王那么样的一个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以赛亚呢，他所当他说预言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记不记得，我们在第一章就读到以赛亚第一章就读到，你看哈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到了乌西亚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时候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些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，他就联手北国呢，要入侵南国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特别是到了亚哈斯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发生了。那如果是政治性的角力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当然亚哈斯呢就和亚述就要连起来了。所以他希望能和他希望能跟亚述连在起来，因为那个是亚述是个大国了。所以如果他跟亚述不要忘记，亚述就是过了幼发拉底河就是亚述嘛。幼发拉底的这边是亚兰，幼发拉底的那边就是亚述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叙利亚就是亚兰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有北国，北国就是十个支派呢。结果没有想到亚兰跟这个十个支派又联手要欺负犹大，那么犹大说好，我不给你欺负。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？我能够跟那个谁亚述就有个联盟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亚哈斯呢是倾斜向什么呢？向亚述倾斜。那么到他的儿子西西家呢，刚好相反，因为那个时候亚述越来越力量越来越大，到了时候呢，亚述就把北国就灭掉了。本来呢是一只比翼鸟，本来这个鸟呢有两个翅膀，现在呢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慢慢你看，因为北国亡了嘛，所以本来两个翅膀在那里飞的，现在只有一个翅膀。所以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